好，我们接着，刚在266页这边提到这个法眼哈，法眼经的法眼呢，用生物法来说是法眼的哈，大圣，我们前面有看到是对应是慧眼，那意思就是体证诸法实相这个当下。那我们这边呢，稍微来看一下啊，就这部经呢有趣的地方哦，在佛说法之后哈。到底有谁得阿罗汉呢、啊？有谁这个远离尘垢得法眼净？我们把它理解法眼净，我们之前有看，大概有不同说法，有的可能他得二果，有可能得三果哈、哦，基本上是出果以上了哈、哦，法眼净。那我们这边讲的是一样是有500比丘嘛哈、哦。那如果我们再往回看，往回看就是这个前面离喜的这500比丘会来，后来也是呢断尽烦恼，所以这个在算是257页哈，257这边哈，这退喜有500比丘，后来也得解脱嘛哈。那如果我们看的这个贯科了哈，贯科再找一下这个所谓的当期蒙益哦，就239到241哦，239到241这边讲的就是说正常的情况嘛哈，正常情况佛讲了这个甚深的法义哦，又讲兼说声闻道的时候讲的所谓那基本上兼说声闻道，基本上在不管是因学不因学，或是持戒善尽不善尽。基本上所修行的都跟法相应，就是跟所谓的一切法空的道理相应的了哈。所以当机蒙解在那边呢，也是有提到有500个比丘得四果，那32000得法眼净。哦，所以32000人这个数啊，哦，这个也蛮特别的哈。500这个数也是蛮特别。那我们在一开始。续分哦，就是我们讲义的18、19那边的哈，就是讲是说参加这个宝积经法会，就是与会大众呢，事实上那时候就有8000个比丘是大阿罗汉。那导师的诠释，大阿罗汉讲的是他是身心具解脱的了哈，就是他具有神通的这种大阿罗汉。那除了8000比丘，还有16000个菩萨哈，都是不退转菩萨哈，所以可见呢，一开始在讲的时候，他并没有把与会大众全部说明就是到底有多少人哈。不过我们从这几次哈，第一个在所谓的当机蒙义，就是正常说法而得到的解脱了，就有所谓的500比丘嘛哈，32000得出果。乃至有500个比丘退席，那这500比丘后来也真的断尽烦恼，实际上也是得阿罗汉的了。那乃至现在哈，这种密化就是跟这500比丘问答之后，与会的大众还有500比丘，还有32000人哦，所以感觉上了哈，这到底这场法会啊，这个佛说法当下有多少人？这个哎。没讲到的啊，就已经有讲到的已经很多了哈。这32000哈，就2次的嘛哈，就等于说是64000哈。还有前面的一开始的16000的菩萨啊，64000、16000的，等于是80000哦。那阿罗汉哦，大阿罗汉8000，又后来的1500，那9500，这个将近10万个人啊，10万个人啊。那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去看那个，有去那个印度朝圣，鸡足山呐，去鸡足山，你看那个一个平台，真的不算大，可能比我们这个空间还要小。对啊，那你在那个《法华经》所看到的人数都是上万的啦，哈，那可能大家都有神通，所以都在空中停留这样，都在这样。所以，可是也不确定啦，因为那时候的地理位置可能跟现在，可能它以前很大嘛，然后慢慢的因为环境啊之类的哈，总的来说啦，只是说，有趣的现象啦，就这部经很多是你只要想到得阿罗汉的，基本上跟500是有关系的哈，就是500比丘嘛哈，就总共有3次，然后500比丘，那得出果的，基本上就是32000哦，就跟这个数字有关系。 那佛导师呢？哈，导师在他的书里面有应该是《华语集》，我不知道第四册还是第几册，在《华语集》里面，他有特别讲在佛教中特别的数字，哈，关于这个数字，为什么一定要49？为什么有8？哦之类的啦，哈。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他那一篇，他有一些整理的哈，就是为什么有些数字是佛教特别喜欢使用的哈。那我就发现这部经哦，就刚我讲到出国就跟32000有关，讲到四国就跟500有关了哈。这也算是蛮有趣的。好，那我们接着看算最后一部分的啦哈。我们请看讲义的267页哈。267页啊，甲三哈流通分，那一样可以看一下贯科了哈，可以看一下贯科，在贯科的最后就是第二页的右栏的下面哈，就甲三流通分里面，它分为乙一跟乙二嘛哈，就问答修学，好，乙二是十众奉行，那问答修学里面主要的人就是普明菩萨了哈，所以再回答。普明菩萨问，那如来回答，它分为四个小点哦：住相学、大精进学、为众生学、速集道学的哈，这算是流通分的主要内容。那我们请翻回来讲义哈，267页这边哈。那一开始这边经文上说哈，尔时会中有普明菩萨白佛言啊，世尊。菩萨欲学是宝积经者，当云何住云何学，所以他的问题是云何住云何学。那我们看的接着看导师的解释，他说流通分这边主要分问答修学还有十众奉行，就是信众奉行。那这边一开始是由普明菩萨问来提问，所以这部经 又被称为这个普明菩萨会。那普明菩萨的问答是重要的，那这边有个伏笔，为什么重要，是让后下一页他会讲到，就是268页他会讲到，不过他这边呢先说明了，先说明一下用普明菩萨为经名是不是合的问题。那在全经当中，这普明菩萨只有在流通分这个部分出现，所以如果以普明菩萨为经名好像不是那么适合。那就接着呢，就比对其他的译本，像一日摩尼宝经，它流通分非常简单，所以它没有跟这部经一样的这个流通分的部分。那摩诃眼宝严经，还有跟世亲菩萨所造论的那个宝积经本，那世亲菩萨的造论呢，像如果这个在玄论的第三页了，就讲义的第三页，在前面玄论的时候有提到哈。那世亲菩萨所造论就叫大宝积经论哈。那所依的这个本，就是这边所谓讲的摩诃眼宝严经，他说这个部分流通分的部分也跟我们这边所看到的不一样哈，没有一致的哈。那他所说的就是在不管是世亲所造的大宝积经论或是摩诃眼宝严经呢，他是由须菩提问，这边是须菩提问，那如来宣说十经功德还有身口意各十种清净，所以跟我们这边接下来看的实际上不太一样。好，第三个就是赵颂所翻译的大迦叶问大宝积经啊，大宝积正法经这个流通部分，导师是说它是综合的宝严经还有本经，所以说也是普明菩萨问。在注脚647呢，它是用普光菩萨了，普光菩萨，普明菩萨，普光菩萨。好啊，674我们翻过来这个讲义的268呢，那借由比对不同的译本可以知道范本可能是不一样，就是他们所依的这个底本，汉译所依的这个梵文底本或是传本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就认为用以普明菩萨为经名实际上是不是很恰当的。好，接着是解释经文的大意，就是他经文的意涵。 那时候呢，法会中有普明菩萨啊，导师就解释，就是以慧光普照哦，慧光普照叫普明这个意思的哈。那来跟佛起问哈，那说要学上面所说的宝积法门，应该要怎么安住啊？应该怎么修学啊？那这边所提出的住呢，就是心住于正法，与正法相应而不动。那学呢，就是种种的修行。那《金刚经》是用住还有行、降伏其心三句来问。那这部经是用住跟学来问的。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下。那如果根据如来的回答，事实上是综合的呢。就是总的来说呢，是因要这样，因这样的住心而修学啊。所以刚我们所问的如来回答有什么不住相学、大精进学嘛，微众生学、极速道学。实际上它并不是从所谓的住啦，应该怎么学，而是说应该要不住相学。那接着要怎么学？要大精进，要微众生啊，甚至要极速道学啊。所以导师说它是综合的回答哈。哦，这菩萨的修学法在流通分当中分别的显示这个大圣学者的样貌了哈。所以这个虽然是这部经的流通分，也是很重要哈。所以在前一页就说，虽然以菩萨啊，以普明菩萨为精明不恰当，可是这样子的问答是很重要哈。它显示的这个大圣法了哈，大圣法虽然短短的，可是很重要齁，不住相。这个就是我们修行呢并不会执着齁，有个实在的法让我们修齁，有实在的烦恼被我们断除齁。好，我们接着看一下这个注脚的675齁，一样是在这一页齁，268页这边呢。675虽然在本文当中齁，就我们上所看的这本文，导师是说《金刚经》是以住行降伏其心来三句来问的哈。可是这不同的翻译的本质呢不一样了哈。在《瓜佛印》是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哈。这是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那就问佛嘛哈，昔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父主诸菩萨啊，这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啊。所以从罗什大师的翻译啊，基本上它是两个了哈，跟我们这边也不太一样。我们这边是云何住，云何学啊，这边是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嘛。那在瓜佛二呢，就是普利留支所翻译的，我们看划线的，事实上它就有三个了。划线的部分，瓜佛二就是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降伏其心。那瓜佛三是无着所做的这个金刚般若论啊。那金刚般若论里面，它事实上是把它配对的哈。我们看一下瓜佛三好了哈。金言云何住哈，就无着它的配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欲愿哈，就是想发愿的意思哈，想要嘛哈，欲愿故嘛。那因修行者哈，这第二个嘛哈，那就相应三摩波底啊，三摩帕底，就是我们之前看过的哈，或后面我们看到了哈，三摩波底哈，等次的哈，相应等次啊。第三个是降伏其心啊。就是所谓啊，折服善乱故。为什么要降伏其心呢？就是讲的就是要折服善乱。什么叫修行啊？就是相应的修行，实际上就是相应禅修了哈。那于中欲者正求也，愿者为所求故啊，作心思念。所以他将第一个云何住里面有分欲跟愿嘛哈，想要嘛哈。那愿就是想要达成这个目标，所以心里内心的造作嘛，所以做故作心思念，所以就故意的用方法了，就是心要动念。那什么叫相应三摩波底？就无分别三摩体，三摩地，无分别三摩地。那折服善乱就是 若比三摩波底心善还自令自还住，就是让心不散乱，就是在禅定当中令心不散乱，或是在修定的过程当中令心不散乱。那第一则显示摄道，第二则显示成就道，第三则显示不失道。那第一二三呢，所对应就是云何住嘛，云何住就是显示要修行修道嘛。那第二则显示成就道，就是应修行。第三个不失道就是应降伏心，它是用这样子配对。那我们看瓜不是就时公所欲为此二问，就是这个上也是在解释金刚经这段文，在般若经讲经里面。那此二呢，住与降伏与菩提与菩提心行上转，就是在修行过程当中就是要具有这两个，修菩提心行上转，就是在修菩提心，菩提心当中呢要升起所谓住还有降伏嘛。那全经的重要，就这部经就是解释的是金刚经的要点，不过如此住于实相而离于细论。所以金刚经的重点就是要怎样住于实相离于细论。那我们刚刚也讲嘛，我们刚刚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基本上也是这个概念，因无所住实际上住了实相离细论。那诸意义就是不同的其他不同的译本呢，于住还有降伏之间更有所谓的云何修行疑问。那考察无着论，此三问遍通一切，急于发心还有修行都有这愿求的住，就是在发心就发起的形象还有修行都是有这所谓的愿求的住嘛。就住的意思就是希望嘛，就我们刚刚所看的就是云何住事实上只有欲愿嘛，那无分别相应的行还有折伏散乱的降伏，所以在一切的发心修行都要这三个了。那这个样的意思跟本意是相近的，不过在世亲的解释无着的论当中，他将这三个分别配三段文，他实际上导师认为这个，当我们这边没有引了，不过先有个概念，就是导师认为这样子事实上是跟经文意思或是跟这个无着论的意思有点隔碍 不相容了，就是把三个问配合三段文了。这个我们又看到再来说，这边只是说明在金刚经本身的译本不同，译本它的问法会不一样，或是它所强调的重点提示的重点不一样了。不过导师认为导师就把它汇通了，不管是罗什翻译或是布利尤兹的翻译，不管是两个问题或是三个问题，基本上那个重点就是应该住于实相离于细论。好，那我们这边导师也提到，我们看回本文呢，这边的所谓的住实际上就是要跟正法相应而不动了。好，我们来看回答，请看269页。269页接下来就是如来回答。我们刚有说了，在灌科上面我们刚有看到嘛，第一个是不住相学，大精进学，那你们可以先写一下，大精进学是从269页到271。第三个是为众生学，这271到277。那第四个是数举道学，就是修这个嘛很快就可以成就佛道，叫数举道学，这个从277到283。那请看269不住相学的经文这边，佛的回答，佛言菩萨学是经，所说皆无定相而不可取亦不可着，谁是行者谁是行者有大利益的。那佛的说法呢，回答，我们看导师的解释，这边佛说菩萨学是宝济经呢，应该是要这样子学的，就像对于上面所说的一切法可以信解乃至可以体证，皆没有定相，如幻如化，一切法不可取。 那不可取也不可着、哦、那取有持取或执取的意思，着就有坚着不舍、哦、那所谓的不可取不可着呢、哦、并不是说可取的不要取，可着的不要着、哦、应该说它本来就是一切法本来就是没有无可持无可执取无可着的、哦、就好像是说哎，我们因为种种缘故嘛，所以我们认为不应该要怎样，不应该，有点像禅宗说不一念都不要生了，用一念舍念那种概念，实际上并不是如此的，我们还是要借由修行，借由我们的心的造作嘛，来去去除内心的烦恼，可是在去除之后也没有一个实在的法可得，应该是这样子。那导师这边就譬喻了，就像在梦中呢，忽然间会升起贪心或嗔心，所以我们会觉得不应该起所谓的贪嗔，因为世上没有这种实在的贪嗔可得，就在梦中嘛。如果真的实在我们醒了，这些就没有了，我们所看的境，有时候贪跟嗔，有时候可能是恐惧啊、害怕等等，这些都会现在梦中会现，可是它都是无自性的，所以无自性你也没办法可以执取。所以菩萨呢，假设能够随顺这样子的无取不着相而修行，就会得到大利益，那自己得利益也可以帮助他们，帮助他人，所以这个叫不住相学。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重点啊，就是说修行的过程当中这个必须是核心，就是一个修行的核心啊。就不管你用你修了多少的方法啦，多少的法门，重点就是要离执着。所以也可以检视我们自己啊，就是不管禅修也好，不管念佛持戒也好，到底这些方法除了降伏内心烦恼安定身心之外，我们是不是有一种很维系的那种执取，就认为说这些功德是很殊胜的，这功德是我们可以依赖的，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检视的。好，那接着大精进学呢，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边。普明譬如有乘披船，欲渡恒河，以何精进乘此船渡？答言：世尊，以大精进乃可得渡，所以者何？恐中坏故。佛告普明：菩萨亦尔，欲修佛法，当勤精进，备复过世，所以者何？世生无常，无有决定，坏败之相，不得久住，终归磨灭，未得法力，恐终坏故。那这个批或是呸啦，就是这个有不同的音啦。那在注脚的677这个，如果你问批的话是半成品啦，那呸呢一样是这个像这个什么器物的胚料，就是还是半成品啊。简单说它还没有完成啊。导师基本上也是用这个意涵去解释的。那这边就讲了，就是世生无常，无有决定相，这个就是我刚所讲在263页所讲那个始魔，那个是有关系的。那我们等一下看到导师的诠释也是如此。那这边的譬喻就是说，就像有人搭了一艘披船，就是虽然船型已经造，可是呢还没有请看270还没有制造完命，就还没有完整周命，所以搭乘这样的船想要渡过这个宽阔而水流又急的恒河，那我们要想一下到底要用怎样的方法，怎样的努力才来搭此船横渡恒河。那普明菩萨回答是说，要以极大精进才可以得度。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船的品质太差嘛，河面太宽，有可能做到一半 就坏掉了，就没办法渡河了。那接着合法或是法合，就是譬喻之晚要讲的那个背后的道理是什么呢？那这时候呢，佛呢就跟普云菩萨说呢，菩萨应该要也是应该用这样的心态去修佛法，就修上面所说的宝积金法门啊，宝积法门，应该呢要勤勉精进，比搭乘这个船只不好的船，搭乘这个船只不好的这个船呢渡恒河一样，要甚至要加倍的加倍的精进才可以。那为什么菩萨要更大的精进呢？那大宝积法门就像恒河一样的广大嘛，它不是一下子就学成。那菩萨的身体呢或许比这个披船更不如，就是更不坚固了。那佛说生无常嘛，习习生灭，刹那生灭，那没有定向可得，身体不断的变化，什么时候死完全不一定。那身体的坏败就是变异相也是如此，所以没办法久住，终究会磨灭。就一期生命来说了，我们说现在是简洁嘛，人寿大概100岁，如果一直到真劫，据说了人寿大概84000岁，就算是84000岁，它还是有个期限嘛，最终还是会坏的了。好，接着看，所以人呢生来必有一死，都生了当下就是朝向死亡了，不管这个时间多长或是短，只要是生了就不免一死，这迟早的事了。所以在修学这个宝积法门的时候，没有得法力，就是信解通达悟入正法的利益，这个法力了，导师用这样子去解释的。所以还没有得到这个法力的时候呢，有谁能保证什么？可以说我们修多久就可以体证这个实相，或是悟入，这个悟入就是体证这个实相。主要就是说这个身体一定会坏，可是我们又不知道我们可以使用多久嘛，所以要趁早努力修学。假设呢忽然间因病而死，修都来不及，就很可惜。所以称死为魔是障碍修行的一大因缘，所以称死为死魔嘛，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看到在263页这边注脚699的刮符，我们之前有看到了，就是这边所说的，就无常很没办法掌握嘛，所以应该要把握时机。假设呢修学未得法益，就应该用特别的精进来求证悟了。这就像呢船我们搭船到这个河的一半，就像我们身体可能在修学当中突然间就坏的，就是死亡了了，就如同这个船搭船到中流一样的意思。那导师说这是现身即证急于求得法力的精进，古代的禅师也是有这样的精神。那有的怕现身没办法成就，所以佛就为了引导众生，或者对信心没有那么坚强的众生呢，就开了所谓的净土法门。那净土法门当然有很多了，就像弥陀法门、药师法门、弥勒法门等等的。那请看271页。那就是要确保来生可以见佛闻法，成就大圣信心的不退，见佛闻法了。那也有生信因果，虽然死得可惜，可是到底最终呢是生殖善根，所学不虚，未来一定可以成就，可以体证的，得入就是体证这个实相啊，所以只是尽力修学。那这个有点像导师强调的了，就是他的人间佛教是怎样生生世世就为生在这个世间为世间人而 修学，乃至为佛法，为宣扬佛法而行啊，而生。那这边所讲的这个生净土法门，成就大乘行经不退啊，这个在678注解678，这个上就是我们下一期要讲的大乘起信论了。大乘起信论基本上要讲的讲那么多了哈，但里面这边先讲一下，就是题外的了哈。大乘起信论啊，导师那部书上他的讲记有400页啊，这比我们这个宝积经讲记是还要多，而且它的内容。如果单单只是看论本身，起信论本身的意涵没有那么深，可是导师那时候应该说他是要有所回应那时候在中国佛教或是汉传佛教对起信论这个不管是作者译者的一些观点，所以他在那本讲记里面适时的就会回应，那回应就会造成说他必须要开眼，就是讲很多跟论本身没有那么直接关系，所以他可能就会讲到，他就会回应说，哎，有些那时候的梁启超啊，或是欧阳靖武，他们认为这起信论不是，或是是这个中国人所做，或是非中国人所做，作者本身就有讨论哈、哦，那译者到底是不是真谛，或是真谛是怎样的情况，他也会有一些讨论的、啊、哈。那这部论本身讲的就是众生心的、啊、所以大乘法它把它收摄在众生心，那众生心是一般我们都有的，所以强调是一般的人都可以修大乘，所以这边所讲的生到净土见佛闻法，重点是要成就的大乘信心不退，大乘信心不退的。那起信论本身要讲的就是这个内容，就是让没有比较信心没有那么坚强的，不见得我们可以修大乘的哈。所以觉得就是说，哎，怎么说？就觉得其他的方法比较好的，应该要多多看这部论嘛。所以你对大乘修大乘才有信心呢、啊，你就才会觉得一定要修大乘，好，一定要修大乘法了。好，那这个大乘信心成就啊，如果照导师其他的书来说了哈，那个菩萨修学次第啊，实信嘛哈，实行实住，实住啊，初住开始才是信心不退的哈。所以这个蛮就是蛮，这个在其他的经论都说，哎，实信位哈。要看实性，有的已经要修10000劫了，这个我们在起信论会提到了，其他导师的书也有提到10000劫是怎样概念，这个也不是很清楚，不过强调是说起信论就是要成就所谓的大乘的信心，就不会退转。那如果从菩萨的阶位来说就是初住，初住。好，那这边所讲的实际上导师在270页的最后一行跟271页271的两行，这两个实际上就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可能信心不具足，对大乘的信心不具足，就先怕会退失的，那就是怎样先升到净土听闻佛法，或者亲近佛啊，听闻佛法，那可以成就所谓的大乘的信心。那另外一个这个叫所谓的异行道了，那如果是菩萨比较有信心的，像导师这样子，那就不用担心。那我之前也有说过了，导师事实上有提示的，就大乘菩萨的正常道在没有还没有成就之前，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还没有得到法力之前，法的利益之前，那除了所谓的什么菩提心大悲心之外，还有一个什么圣空性见嘛？空性，如果我们可以具足这三个没有问题，可是问题没有办法具足这空性见的时候，有个重要的就是什么圣洁空性的，所以导师说如果我们可以圣洁空性或是空性圣洁，对空性虽然没有体证，可是有一个坚强或是一个强而有力的那种力量引导我们，基本上 我们不用太担心会堕落，也不用太担心将来不会遇到佛法而修行，这样圣解空性，我觉得是我们每个人，就是我们现在是有办法掌握去把握的。那导师在他的书啊，华严集应该是第一册吧，变法法性，变法法性论讲记里面提到，这个圣解空性或是空性圣解是闻思，就是除了闻之外思会这个阶段，思会。那正修嘛，修这个当然不没问题，修就是跟在禅定中思维，可是至少不是只有听闻而已。为什么用圣解嘛？深刻的理解，所以它就不是只是相信而已，它就不是只是听听而已，而是它听完之后对我们的内心呢产生强而有力的作用，这叫圣解，对空性这个概念虽然不见得可以真的体证到所谓的空性了，那可是对空性的强而有力的了解或者强而有力的这个理解，那对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就更容易掌握，在遇到所谓的亲人亲属关系的，你不会把它认为是这辈子一定要怎样，所以我的小孩一定要听我的父母一定要怎样。基本上我们知道从生死流转轮回来说，一切众生都有可能是我们的亲属，那我们要学的就如同我们后面会看到是为众生而学，为一切众生而学，这样子我们比较有一个强大目标。好，那我们接着看271页，就是为众生而学的这个经文，271页，我们一起来练一下 这一大段。我在大流为度众生，断于四流故，当习法传，乘此法传，往来生死度脱众生，云何菩萨所习法传，为平等心，一切众生为传因缘，习无量福，以为饶后清净戒板，行施及果，以为庄严，尽心佛道，为诸财目，一切福德，以为具足坚固系缚，忍辱柔软，意念为钉，诸菩提分，坚强精进，最上妙善法林中出，不可思议无量禅定，福德业成，善及调心，以为施降，毕竟不坏大悲所摄，以四摄法广度智缘，以智慧力防诸怨贼，善方便力种种合集，四大梵行，以为端严，四智念处为金楼观，是正勤行，是如意足，以为疾风，五根善察，离诸取恶，五力伏伏，七觉觉悟，能破魔贼，入八真正道，随意道暗，离外道迹，只为调御，光为利益，不着恶边，有因缘法，以为安稳，大圣广博无尽辩才，广布明文，能济十方一切众生，而自畅言，来上法传，从安稳道至涅槃，度生见岸，至佛道岸，离一切岸，离一切见，如是普明菩萨摩诃萨，应当修习如是法传，以是法传，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在生死中度脱漂沫长流众生。那这个虽然是安隐啦，如果从中文来看是安隐的隐，可是导师的书有说啦，就是这个隐它是通这个文啦，安稳的稳啦，就是合部的齁。这个左腹右翼嘛，左腹就是耳朵旁的这个隐，是通这个稳啊，安稳这个稳。 好，接着是说明为众生而学。那菩萨修学佛法是为了一切众生，要利益众生。这个我们之前也有说过了，就是要遍学业法。就我们前面在说这个做教化事业的时候，有说到这个所谓的毕竟制药、出世制药，就是讲像修所谓的空无相无愿啊，是正来对治是颠倒，不净啊，慈心观啊，因缘观等等，乃至七菩提行，或是三十七道品等等，这些都是不是菩萨自己要学，就是要你要帮助众生遍学业法，因为众生有很多不同的根性，要适应众生的根性，给他适当的方法救助他们。所以这边呢，这边所讲的也是如此的，要利益众生就是必须自己要修智悟入，就是像这边修智悟入所讲的，就是我们在讲做教化事业那边的，不管是毕竟之要啊，出世之要，出世之要都是如此的，就是从利他中完成自利。这上这个感觉很容易啊，朗朗上口，从利他中完成自利，导致在学佛三要学佛三要里面也有提到了，还有一篇是专门在讲这个，实际上这真是不容易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注脚的六七九，瓜佛二这边是讲这个佛法概论的。大悲是菩萨行的动机，是世间真相的情感，世间真相，不是只是这种一般的恻隐之心，就是要为了救度一切，非以无所得为方便，一切自治为目标不可，那菩萨但从大悲生，不从于善生，那为人自度先度他，菩萨于此出发心，这是菩萨行的心髓，就是菩萨行的核心，以慈悲为本，从利他中完成自利。那实在是自利还有利他的互相促进，那最后可以达到所谓的自利他的究竟圆成。那这个世间真相的情感，这个虽然我们在讲的慈悲有三个嘛，就是众生缘慈、法缘慈还有无缘慈，菩萨要无缘慈。那一般我们都有的就是所谓的众生缘慈，我们看众生受苦，我们看在经上的描述嘛，有一个小孩掉到粪坑里面，又脏又臭，那到底谁有办法去救他？虽然父母亲或是旁边的人都很着急，可是到底谁有去办法救他？那就是要有个真上意愿，有一个意思叫真上意愿，真上意乐，就是说你有强而有力的这个希望想要帮助他，你才有办法付出行动去救助他。可是除了这个之外，就是说你不是只是看到他痛苦，而且你对他的痛苦你不会产生执着，这个才是大圣法讲的这个无缘大慈。就是说一般的人对到众生，看到一个实在众生也是看到他的痛苦，那二圣菩萨他是看到众生，可是他不会认为这个众生是实有，可是他一样看到所谓的业果，所有他的痛苦，所以他发心救度。那菩萨呢，虽然一样看到众生，一样看到他的痛苦，一样看到所谓的因缘法，可是这几个他都认为都是毕竟空，都是无自性。可是虽然毕竟空，虽然无自性，却有办法从这些而升起这种慈悲，这叫大悲心，无缘大慈，同理大悲，所以，虽然我们可以很习惯的说从利他中完成自利，我觉得这个核心，一定要有智慧，不然我们在帮助某个人的时候，很容易呢，在心理学有个语词叫什么移情作用，就是把我们投射好像跟他一样，可是反而会让我们判断错误了，因为太感情用事，一般说感情用事就不见得是好嘛。那菩萨在救度众生的过程当中也会有这种要小心的， 那这个时候就是要跟智慧所谓的空性见相应，哦，这个才是大圣菩萨要具有的，哦，所以导师在他的书或者他的著作当中一直强调这三个嘛，信愿、慈悲还有智慧，哦，好，我们接着看272页，272，哦，那接着如来开示这个重要的学习法，所以菩萨呢应该这么想，就我在生死大流中为了救度一切生死的众生，使他们可以断于四流，那四流讲就是欲流、有流、见流、无明流，这个事实上我们之前也有看过了，不过我们等一下我们来看注脚了。那众生呢为烦恼所系而漂流生死，在生死中漂流，就像在瀑流当中飘荡回旋不能自脱一样盘旋，所以要度脱这个生死中的众生，主要是要断众生的烦恼嘛，那就这边就是用烦恼来譬喻瀑流，所以叫是瀑流。那要帮助众生可以度这样的生死瀑流，就要修习佛法嘛。那一切佛法就像可以在河流当中往来船只一样，所以就譬喻成法船。这边都是解释经的，所以修学佛法而有成就，就有了法船，那可以借乘此法船而往来生死河流。那自己依法船才不会使自己被水淹没嘛，就可以在长河流当中这边的河流就是生死的河流当中呢度脱众生，然后就是要借由佛法那使我们的法船坚固。那这边先讲所以这样的佛法船自度度他，菩萨是要这样子的心态去骗学一切法，那就是要骗学一切的佛法了。所以这边是我们看273页的第一行，是这边是用法船以法为船，那以法为船就用来说明有种种的佛法功德。接下来我们刚念的那一段文，那一段文呢实际上就是来譬喻跟法船相关性的，所以我们刚刚有看到有船的板嘛，有可以绑船的这个绳索，这些都是。那我们再翻到前面，先看一下这个四流，四部流。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六注脚的680，瓜福音是在杂含经的490经。这边讲什么是流嘛，流就讲的就这个欲流、有流、见流还有无明流。那有什么方法可以断此流，他讲的就是八正道了，这早期阿含经就明确的说明。那我们接着看681，第一个是在极意门主论，那一样是解释这个了。我们之前看什么是云何欲不流嘛，那说除欲界系诸见还有无明，诸见无明欲界系的，那诸于欲界系劫浮随眠随烦恼缠称为欲不流，所以他这边所去除的欲界的烦恼，就是这边所讲的欲界系劫浮随眠随烦恼缠，基本上你可以把它等同是同义词，就烦恼其他的烦恼，然后主要是除了诸见还有烦恼无明诸见无明。那有瀑流就是除了欲界就讲的就是色无色界，那一样去除了诸见跟无明。那为什么要去除所谓的色无色界的诸见呢？实际上就是跟见瀑流有关系的。那这边的见呢讲的就是五个，有生见、边执见、邪见、见取见还有戒禁取，所以这五个呢， 如果有机会啦，这实际上我们在讲那个说有报有部的修学次第哈，这个见所断烦恼实际上是有98个烦恼哦，从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而欲界、色界、无色界呢，它又把它分成所谓的苦集灭道哦，所以有个关键密码叫17784，哎，你们有没有上俱舍论？还可能还没上到啦，17784，这是一个关键密码，就是说，就是欲界的苦地，它是要断十种烦恼哦，17784哦，欲界苦地，那极地是7个哦，那17784是欲界的修所断啦，所以17784。这个是刚好配合的欲界的苦集灭道，然后下次如果有个表再给你们看，就很清楚了哦。所以这边所讲的见不留，主要是根本的这种五见。那无明就是三界无智，无就是无明无明嘛哈。那所以无明也有分三界。所以为什么叫欲跟有哈？里面都会去除了所谓的欲界的诸见还有无明，那这边的诸见就是五见的，就是五见的哈，那无明就是无明哈，那除了诸见无明还有所谓的贪啊，还有所谓的嗔啊哈，嗔是欲界众生特有的哈，嗔嗯。好，那瓜弗一瓜弗四，这个如果有个表会更清楚了，就是烦恼哦。这个在《俱舍论》里面也有提到了。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我们这边今天所讲的是让稍微来说一下，今天所讲是在讲如果我们看贯科了哈，贯科在讲兼说声闻道的丙三哈，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内容是在讲密说，密说讲的就是。这500比丘哦，就是真三曼的500比丘哦，就认为他们为什么叫真三曼？就是他们认为已经解脱烦恼，可是事实上或许不是的哈、哦，可能他们得初禅就认为是得初果啊、哦，得四禅认为得到阿罗汉果，所以这些退席宝积法会的这些比丘呢离席嘛哈、哦，那佛就化2比丘去度化他们哦，所以在密说哦，就是讲的就是这些比丘回来之后。须菩提跟他们的三次问答问的像起证的当下究竟解脱嘛，还有所谓解脱之后的这些问答有三次的，那在问答当中事实上所流露出来的那个法义讲的就是这个大圣的这种圣身法义，诸法毕竟空的道理，所以他的回答感觉上都是没有直接回他问什么，他没有直接回答啊。比方你们到底有没有断尽烦恼啊，或者你的老师是谁啊？他实际上没有说他老师是谁，然后无知无德啊，无德或者无知无德的就是我的老师啊。那烦恼没有本来没有实在性嘛哈，所以他就是没有所谓的实在的烦恼可得，也没有实在的解脱可得啊。基本上这讲的就是毕竟空的道理啊，所以。借由这样的问答流露出大圣的圣身法义，那与会大众听完之后有些根器不是众生、哦、就可以得解脱嘛，所以他就有所谓的十众开解，这边就500比丘证阿罗汉，那32000的在家或是出家得出果了。接着我们看的是流通分，流通分在问答修学这边，导师又比对了其他的译本，发现如果用普明菩萨为这部经的经名，事实上不恰当，因为它事实上只有在流通分这边出现，而且流通分在其他的译本所指涉的内容不一样，有的可能没有流通分就很简单的就大家信受奉行，那有的可能就是须菩提并不是普明菩萨来问，可是他回答的内容也不见得我们这边所讲的不住相学大精进学这些，他可能是说身口意十种清净等等，所以比对其他一边发现这个不一致的流通分，如果你又用这个提问者普明菩萨为经名，导师认为不恰当， 不过他所问的内容，导师认为是跟大乘法义很相关的，所以这个问答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已经看到的为所谓的众生学，那众生学这边为一切众生学，就是说菩萨怎么办法常在生死而不被烦恼所系缚，就是自身的烦恼可以调伏，也可以帮助众生的，就是要修学一切法。那这一切法讲的就是宝积法门，那将这个法宝积法门修学来比喻一条船嘛，就是我们建造了一艘很坚固的船，我们可以帮助自己可以渡这个所谓的生死河，那也可以帮助其他众生，所以他用法，用这个法来比喻船，所以就称为法船了。好，那我们下礼拜呢就从这边开始了。那后面的经文实际上不深了，所以或许大家可以带一下玄论，下礼拜有来的话带一下玄论，就导师那个一书的开始的玄论。那我们如果有时间我们再来回头看玄论，有一些概念现在读完这部经再回来看玄论会更清楚，乃至会更有印象深刻，然后到底导师讲的是什么意思。有些时候啦，这个玄论短短的内容，可是它所包含的就是这一部经的精华或是核心。好，那我们请合掌。